各位弟兄姐妹，伯父伯母早安。在一个婚礼上，证婚的牧师一方面逗趣，一方面非常认真地要求新郎先回答一个问题，然后他才要继续这个婚礼的进行。提出的问题非常简单，非常容易，肯定是这个新郎会回答的，肯定是在他人生的经历，实际的经历，这个阅历的范围之内的。所以他要求这个新郎官对这个问题不但要回答的完美，而且要在短时间内回答，否则的话，这牧师说他可能就不再继续进行这个婚礼。我想对这新郎新娘，这个当然是某种的压力，这是一个逗趣的一个做法。问题说出来了，一年前的今天，365天前的10月6号，请问你在那一天告诉我做了哪三样重要的事情？肯定是在这个新郎官人生经历范围内。这位新郎官本来就是一个白面书生，平常脸就已经很白了，一听到这个问题大惊失色，脸色更加的苍白，一副就要昏倒的样子。牧师一看不行，新郎快要昏倒了，转过来就问旁边的新娘说，上帝造你就是要在适当的时候帮助你的丈夫的，他答不出来，请你回答同样的问题，365天之前的10月6号你做了哪三样重要的事情。这个新娘是一个很能干的女子，在团契里面各方面都有非常优秀的表现，听了之后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因为是逗趣，这个牧师就马上就打圆场，就对新郎说，你答不出来我也不怪你，但是明年的今天，特别是你太太在旁边站着的时候，如果有任何人问你这个问题，365天之前的10月6号你做了哪些重要的事情，你可不能再这样子呆若木鸡，张口结舌，什么都说不出来，因为那样子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因为至少这个新郎官在一年之后他应该回答什么？他应该回答，去年10月6号我娶了我心爱的女子。这个牧师对新郎新娘答不出来不惊讶，因为我们当中可能每一个人都答不出来。我们每一个人，有人问我们说，一年之前的今天你做了哪三样重要的事情，我们每一个人很可能都觉得很困难回答。难怪诗篇90篇带给许多人心里面的共鸣。诗篇90篇是神人摩西的祷告，带给我们共鸣的还不是我们今天读的第12节，是在第12节前面几节的地方的几句话，第9节的下半句，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生，有没有人知道答案？叹息。你看，我们都记得，我们都会，我们都知道，我们不觉得我们会背圣经，我们都晓得，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生。人家问你，你这一生怎么样？人家问你说，你60几岁的，你回想这一生怎么样？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第10节，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或者强壮的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下面这个字，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我们有共鸣的是第9节跟第10节， 我们有共鸣的是那种叹息，那种凄凉的感觉。我们有共鸣的是，我们觉得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便如飞而去。哎呀，七十几岁、八十几岁的人，各位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按照统计，如果你可以活到65岁的话，你活到85岁的机会是超过80%以上的。而那天，在一个大喜的日子里面，还不必活到70岁，还不必活到80岁，对一个将将30岁的新郎官，问他说：1年以前365天之前，10月6号，你做了哪三样重要的事情？唉，一声叹息。人生的年岁一天一天的过去，真的是那么空洞？真的是那么缺乏值得回忆？真的是那么缺乏值得回味？好像某一些日子必须一些极为特殊重大的事情发生了之后，那个日子才显得有意义。好像结婚，好像生孩子，好像娶了太太之后，我在隔了一年之后才可以记得这个日子，而且很可能是被勉强提醒才记得这个日子。好像日子需要某一些特殊重大的事情发生之后才值得我们去数算它。这个牧师问这个问题其实蛮认真的，因为事实上新郎官在措手不及之下，那位年轻的弟兄给的任何答案，这个牧师都非常可能诚实的欢喜的说：好答案。举个例来讲，假设这个新郎官说：我记不得了，我唯一记得是我醒过来了，这位牧师会说什么？好答案。为什么？我请问你，醒过来重不重要？我跟师母结婚30多年了，我们结婚之前有时候彼此会说很多的话，我们30多年从来没有讲过一句话。我的太太说：哎呀，老公啊，你明天早上醒不醒得来，对我来讲一点都怎么样不重要啊。从来没有对我讲过这句话，我也从来感谢上帝的恩典，从来没有对他讲过这句话。醒过来重不重要？这位新郎官如果措手不及的情况之下说：我只记得醒过来了。这牧师说：好吧。然后就问说：第二件重要的事呢？这新郎官说：我不记得，我刷牙了。哎呀，这牧师问说什么？好答案。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现在700多人、800多人在这里，我们如果都不刷牙的话，你们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啊？我们如果这几百个人都不刷牙来到这教会，连招呼都不能打。你们知道这个语言很有意思，美国人第一次见面打招呼嗨，中国人你好，都是嘴型打开向外怎么样吐气的动作。所以今天如果我们都不刷牙的话，英文中文你都没有办法跟人打招呼，都没有办法说嗨你好，都说不出来，更不用像我们在教会里面大声的赞美。大声赞美怎么样赞美？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这4个字都是嘴型打开向外吐气的，我们都不刷牙，这是一个什么光景？所以不是因为特殊的事情使得日子有价值，而是日子使得我们原以为在这日子当中所有稀松平常的事情都加上了价值。这是智慧。传道书11章第7节：光本是佳美的，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这是智慧的心，这是智慧告诉我们怎么样数算我们的日子。
不是一些特殊的事情，不是因为找到工作，不是因为结婚，不是因为生子，我们对那个日子才觉得有意义，而是那日子使得我们原来以为稀松平常的事情都加上了价值。这是智慧教导我们怎么样数算我们的日子。今天是神现在给我们的礼物，今天是神正在给我们的礼物，就是这个时刻，今天是上帝正在给我们的赏赐。你希望上帝向你显明他的恩宠吗？你渴望上帝，我们在这里传讲那一位恩慈有能力什么都可以做得到的神向你显明他对你的恩宠吗？各位弟兄姐妹，早上你只要一张开眼一醒来就是了，那个恩宠就在那里了。传道书十一章第七节，光本是佳美的，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所以传道书第九章第七节这样说，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我们的中文的翻译在这里面要稍微给大家稍微说明一下，给我们的感觉就是说，哎呀，我这个人尽了很大的努力，上帝已经悦纳我所献给他的，不管是做牧师、做长老、做执事、做一个行信徒，然后呢，这时候上帝说：“好，我现在已经悦纳你所做的事，你尽管去，好好高高兴兴吃你的饭，快快乐乐喝你的酒。”但是其实原文比这个更有意思。这原文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做了上帝喜悦我们的事情之后，我们就可以放心去吃饭去喝酒。对不起，我在这旧约的环境是可以喝酒的哈。但是你意思就是说，传道书的作者的意思说，你只管去高高兴兴的吃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因为那些所做的事情正是上帝现在给你的悦纳。
King James Version 是这样的翻译， For God nowaccept thy work，
这是上帝现在接纳你所做的事情，就是吃饭，高高兴兴的吃饭。
NIV 的翻译白话一点就更明显了，
For it is now that God favors what you do， 是现今这个时刻上帝在恩宠你所做的一切事情。因为我们有这个日子，因为我们有今天，所以在我们今天所发生所有稀松平常的事情都变得有价值。包括早上我们醒过来了，包括早上我们刷了牙了，包括我们穿了衣服才出了门，都是重要的事情，都因为这个日子。因为今天是神正在给我们的礼物，今天是神正在给我们的赏赐，这是第一点。而从这第一点里，你会发现传道书的作者还有诗篇九十篇、以弗所书、保罗都也有这样的含义，就是因为今天是神现在正在给我的礼物跟赏赐，所以今天是我们珍惜今天这一份礼物唯一的机会。我再讲一遍，今天是我们珍惜今天这一份礼物唯一的机会。上帝给我们的这一份礼物叫做今天，非常的奇妙，你只能在今天用，你不能够把它存下来，因为一过了午夜，今天就没有了。一过了午夜，就没了。所以今天就好像旧约的时候，当以色列人在旷野走那40年的时候，
上帝有给他们一个很奇特的礼物，等他们一进了迦南之后，那个礼物怎么样就停掉了，大家知道那是什么？玛拿。今天就很像旧约的时候，犹太人在旷野的时候，每天早上上帝从天上赏赐的玛拿，那个礼物只要一睁开眼，在外面的草地里面、原野里面就有，你只要一睁开眼，那个礼物就在那里，但你不能够省着不用它，因为你收多了它也会消失。除了每一个礼拜的第六天，因为第七天不能工作，所以只有那一天你前一天存的可以存下来，否则的话那一份礼物你只有当天可以用，只有当天可以享受。所以你要珍惜上帝正在给你的恩宠，这是现在珍惜。今天是我们珍惜今天这份礼物唯一的机会。我没有办法去爱惜去年的某一天，我没有办法去珍惜两三年前的某一个日子，那不叫珍惜，那不叫爱惜，那叫什么啊？那叫怀念，那叫回忆，那叫怀旧。对于过去的日子，哎呀，当我们数算人生的年岁的时候，我不晓得你们对于人生，不然是六七十、七八十年，到底觉得哪一段是最值得、最有意义的？我们没有办法回头去珍惜那段时间，我们所做的事情只是怀念，只是回忆。同样的，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爱惜下个礼拜的某一天，那不叫珍惜，那也不叫爱惜，那叫什么？那叫期盼，那叫梦想。我们只是期盼下个礼拜的某一天，那天还不错。我们没有办法在现在这个时候去珍惜、去爱惜下个礼拜、明年、两个月之后的那一天。所以今天是我们珍惜今天这一份礼物的唯一的机会，这是智慧。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五节，保罗这样写：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智慧到底教导我们怎么样看我们人生的年岁？智慧教导我们知道今天是上帝现在正在给我们的礼物，正在赏赐给我们的恩宠。智慧告诉我们，今天是我们珍惜今天这一份礼物唯一的机会。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这种珍惜今天这份礼物的智慧，让我们能够快活度日，让我们能够喜乐度日。所以传道书第九章第九节这里说，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上所得的份。人怎么能够跟自己的家人、跟自己周围的人一起快活的度日？因为光本是佳美的，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所以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上所得的份，就是跟我们所爱的妻子能够快活度日。我可以想象若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的社经背景，因为我们属于比较像是白领阶层的教会，所以对于一些圣经上的探讨我们就比较认真。我可以想象有人就会说，哎呀，还想要去查一查这个希伯来文，当同你所 爱的妻，这个爱这个字呢是什么样的动词时态？是不是现在动，现代的时态？也就是说，当同你正在所爱的妻怎么样快活度日。哇，这一查出来的时候就问牧师说，那牧师啊，这段经文你知道我有什么问题吗？因为我那个妻啊，我怎么样，我是曾经爱过他的，我那个动词是过去式，这个动词很重要，牧师，这个动词非常重要，对不对？新约旧约都非常重要，强调这个动词。那当初你曾经爱过的妻怎么办？问题就是，一个人若是能够珍惜今天这一份礼物，他就可以珍惜在今天所遇到的人事物。一个人如果明白今天是他唯一珍惜上帝给他赏赐的今天这份礼物的时候，他就会开始珍惜今天所遇到的人事物。因为环境跟条件不能够使人一定可以珍惜，反倒是因为不论什么样的环境跟条件而能够使人珍惜，这是智慧的心。所以弗所书说，你们不要做愚昧的人，当要做智慧人，爱惜光阴。东德西德这两个曾经分裂了几十年的国家终于合并了，两个国家的分割解除之后，西德花了巨资要重建东德，将在东德里面一些落伍的造成环境污染的不安全的工厂把它们停下来，或者是花巨资把那个工厂能够重新翻修，或者是盖新的工厂，能够让东德的人在那里继续的工作跟生产，花了巨资将东德的一些残破的道路建筑基本建设 infrastructure 一点一点的建筑起来。东德西德合并的时候，我听过当地的人跟我说过，当时合并的时候就已经讲得清楚了，在东德的一块钱就跟西德的一块钱一样值钱。有德国人告诉我说，光是这个决定就让西德已经不知道赔了多少钱，因为东德的钱不可能跟西德一样值钱的。换句话讲，西德人欢欢喜我不知道，他们打开胸怀的要重新拥抱东德这个他们已经失去几十年的这个国家。我曾经在德国待过一年左右的时间，听到在西德的人告诉我说，东德西德合并之后，西德的人已经准备至少影响德国这个国家在国际的这个经济的竞争上至少要拖累他们10到15年的时间。但是西德人愿意，因为这是我们的同胞，这原来也是我们的家人，这原来我们兄弟姐妹分割开的。但是问题就是，我在德国那一年时，我曾经有一天在电视上看到一个荧幕，看到一个镜头，是在东德的一群人，他们在那里抗议，在那里示威，在那里说就是表示要不满的情形。而在他们所挂的很多的牌子里面，有一个牌子上面写的是 nostalgia。哎呀，我的英文不是那么好，我去翻字典，你猜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吗？复古。意思就是说，我们宁可怎么样，回到以前的那种情况。我们宁可回到我们的桥破破烂烂，我们的路破破烂烂，我们宁可能够回到警察都知道我们家的人每天晚上穿的这个内裤什么颜色，每一家人都知道每一家人的事情，在人家这样强烈的监视之下，我们宁可 nostalgia 回到父。换句话讲，他们的环境已经在慢慢的改善中，稳定的改善中，再往进步的方向去，但是怎么样，
他们宁可回不到以前的情形，他们要复古，不珍惜他们那个时候现有的日子。环境条件不见得使人能够珍惜当天的日子，那个时刻，这是人的愚昧。但是同样的事情反过来，你可以看到很好的一个现象，幸好这件事情有另外一面。我们过去这两礼拜，因为 Sandy 这一个暴风，几乎每一个家庭都经历了停电，没有暖气，没有冰箱，没有电话，没有电脑，几乎每一个家庭也都感受到，我们就算急急忙忙买了个发电机，却发现要找什么找不到，找汽油找不到。大家要看，我知道有看到弟兄姐妹，后来看到弟兄姐妹发的这个电邮里面，有人到加油站一排就排了多少，四个小时的时间为能够加油。但也就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也读到这样的一份电邮，写这个邮件的人这样写，他说平常是一个人一个房间，一个人一个电脑，各忙各的，现在两个人整天在一起说话，一起做饭，一起出门，晚饭后点着蜡烛一起玩下棋。多么罗曼蒂克啊！你如果到一个餐馆，那个餐馆上面如果桌子有蜡烛的话，你大概为了那一盆蜡烛大概就要多付3块钱4块钱左右。写这个电邮的人不需要去外面吃，也不想去外面吃，因为冰箱里那个菜再过几天都要怎么样坏掉了，赶快把它煮来吃，吃完之后两个人点起蜡烛玩跳棋。珍惜今天的礼物是可以超越环境，超越外在的条件，超越许许多多我们原先以为对我们有影响的事情。这是智慧的心，这是人懂得数算日子，因为这个日子使得在这个日子里面发生的事情能够重要，能够有意义。所以以弗所书这里说，不要做愚昧人，要做智慧人，要爱惜光阴。这是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这里讲的。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有一句话，我们常常在讲到的时候，在对家庭讲到夫妻关系的时候，也会讲到以弗所书第四章的26节那里说，生气怎么样却不犯罪，不要含怒到日落。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说，为什么不要含怒到日落。我曾经听过有一个传道人是在就是在某一个环境里出去转去宣道的环境里，他说我们中国人才懂这些，因为中国人晚上睡觉的时候身体里面的这个气血怎么样必须是平顺的，你如果生了气上床的话，什么火太旺啊，肝火太旺，他说那可是不得了。他这样解释，哇，你有没有晚上生气真的躺在床上那种肝火的感觉，哇，那个嘴巴里那个苦，对不对？不要说第二天早上你需要刷牙，你当场就需要刷牙了，对不对？为什么？为什么保罗说你如果生气，你不要犯罪，你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到日落的时候就把它停下来，为什么？我可不可以这样子猜测？我可不可以这样猜测？保罗的意思好像是说，对，人生是有许多的事情，我们开始的时候觉得哎呀今天挺好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从早上八点一样一样事情发生到晚上六七点的时候，我们终于觉得说这太不顺利了。保罗说你可以生气，却不要含怒 到日落，你把你快要停止的这一天这一夜把它翻过去，准备第二天早上可以有一个新的一夜，可以有一个新的一个一页可以开始，一个 new page， 好像一本书一页一页这样翻过去。今天你说今天实在不是一个很好的一天，保罗说 That's OK， 没有关系，你把它翻过去，把这一页合掉，因为明天是上帝重新恩宠你给你的礼物的开始。很可惜有许多的人不把昨天那一夜合回去，不但不把昨天那一夜合回去，还有书签，哎呀这里面有这一个黄的，所以400天之前的那一夜呢，我这黄的摆在那里。有些人不但有书签，还有这个一本书签不够，还有这种各式各样的书签，800多天的他也放一折，然后2000天前的他也放一折。哇，他那本书他只要一打开，他就是翻不到今天，他每翻到的都是怎么样，以前应该已经盖下去的那一天。所以他每一个今天他都不觉得是上帝给他的礼物，他每一个今天他也不知道如何从何开始去珍惜这一天。你的那本书书签多不多？你的那本书有没有用这么复杂软性的书签？400多天前、700多天前、2000多天前都叠在那里。有时候试着帮助弟兄姐妹，还真的很羡慕有人得了 Alzheimer 什么都不记得，因为所谈的事情都是结婚前一个礼拜你跟我讲的那句话，哎呀又是一个书签在那里，哦，一页一页翻不过去。今天是我们珍惜今天上帝给我们这一份礼物唯一的机会，今天是新的一页。第三点，今天是我们务实尽本分努力的新的时刻。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说爱惜光阴的时候，那个爱惜是带着行动的，是有实际行动的，他的原文的意思可以说是把时间抢救回来， redeem， 把那个时间救赎回来，像救火一样把它抢救回来，因为昨天以前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所以传道书第九章第十节，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在今天务实，也就是因为我们昨天300天前的那一页一直翻不回去，一直没有办法把它合起来。有些时候昨天是挺好的，但即使昨天是挺好的，今天仍然要努力，仍然要务实，仍然要尽本分。有些时候昨天就算有遗憾，今天仍然是一个新的机会，让我们务实，让我们尽本分，让我们努力。所以传道书十一章第六节才会说，早晨要打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样发旺，或者是早傻的，或者是晚傻的，或是两样都好。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过去所有得意的事情也都把它合起来，把它盖起来，今天是重新一个我务实尽本分努力的一天，过去所有的遗憾我也都轻轻的把它盖过去合起来，那一夜已经过去了，今天是我务实尽本分努力的时刻。
也才不过几个月前，我们大家都很热衷观看的一些项目，我们现在都忘了。伦敦奥运，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那段时间你也挺爱看的。伦敦奥运里面有一个项目是男子十公尺平台跳水，在所有的选手当中，中国的选手独被看好，他的名字叫邱波。他在过去的几次国际大赛里都是拿金牌。我虽然是生长在台湾，但是在看奥运的时候也告诉在大陆生长的人，我是偷偷的为大陆加油的，因为想要给台北队加油，根本看不到台北队，所以请你们稍微包容一下，让我在台湾生长的人也为大陆加油。男子十公尺平台跳水，邱波一路领先，第一次入围赛得最高分，第二次入围赛得最高分，而且他的最高分跟第二名跟第三名那个差距大到根本就没有办法追赶上的。而在这男子十公尺平台跳水的项目里面，美国有一个选手，他的名字叫做博呆啊，这个名字一听就得不到金牌的，对不对？你看那个秋波，对不对？秋天的这个跳水的时候没有浪花，只是像秋天的一波水一样，多美啊！这个不呆啊，一听就呆呆的人，对不对？我呆啊，对不对？而且他跟那秋波流线型的体型不一样，他是有一点像是那种比较宽厚型的。我呆啊，在入围赛18个选手当中排第18名，他在这个入围赛中是在最后一跳里面才勉勉强强从第19名挤到第18名，也就是说他是敬陪末座的。哎呀，跳完水之后，美国的记者就跑去反问他说，大卫大卫，你今天跳第18名你感受如何？我觉得美国人也是挺可爱的哈，遇到这种情况就问这个人，这个人脸色当然相当的难堪。在我为中国队加油的情怀当中，我听到他讲了一句话，他只回答这个记者一句话，他说 There is only one way now up。 他的意思对我来讲，如果还有任何方向性的改变的话，只有一个方向是什么？往上。意思就是说，我已经敬陪末座了，我已经跌停板了，我的昨天我的今天这一夜已经到了一个地步了，我轻轻的把它怎么样带起来，因为明天睁开眼的时候 There is only one possible way up。在那场决赛里面，我大家在最后一跳里超过了邱波，拿了金牌。我当时心里面不知道该什么感受，因为已经替邱波加油了好几天了，但是我记得的是那一句话， For now there is only one way。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现在的光景怎么样，我不知道你家庭的环境怎么样，我不知道你心里面的感受是什么。听这个人的这句话，昨天我已经跌停板了，我昨天已经敬陪末座了，我昨天的情况是我这一生已经没有办法想象遭到什么情形的，我轻轻的把那一页合过去，只要我能够睁开眼，就是我今天务实尽本分努力的时刻。这是智慧。今天是神现在正在给我们的赏赐，今天是我们现在珍惜今天这份礼物唯一的机会，今天是我们务实尽本分
努力的时刻。我们可不可以用唱一首诗歌来结束今天的信息？
这个诗歌，请问 PowerPoint 的弟兄姐妹有没有？没有。每一天都是主恩典，每一天都是主恩典，主的光照我心田，好像阳光冲破乌云照耀，像晨星在夜间烁闪。世间诸多问题压力重担，内心诸多烦恼冤屈哀叹，主的光照亮我心中黑暗，每一天都是主恩典。你们大概也来不及打了哈。好，我们一起会唱这个诗歌吗？一起来唱。
每一天都是主恩典，
主的光照我心，
主的光照我心田，
好像阳光从乌
云照耀，像晨星在夜间作闪。
世间诸多问题压力重担，
我的心有你同在，每天都在烦恼面去爱叹，
我的光照亮我心中黑暗，
光照亮我心中黑暗，每一天都是主恩典。
我们再唱三遍。第一遍的时候我请弟兄唱，每一天都是主恩典，主的光照我心田，好像阳光冲破乌云照耀，像晨星在夜间烁闪。世间诸多问题压力重担，内心诸多烦恼冤屈哀叹，主的光照亮我心中黑暗，每一天都是主恩典。第二遍请姐妹，第三遍我们在一起。如果在你的生命中要把400天前的那一页合过去的话，我也请你在听别人唱的时候把那一页合掉。每一天都是主恩典，预备来。
每一天都是主恩典，
主的光照我心田，
主的光
好像阳光冲破乌云照耀，
好像阳光冲破乌云照耀，
像晨星在夜间烁闪。世间诸多问题压力重担，
姐妹
来。
光本是佳美的，眼见日光是可喜悦的，更何况眼见你这一位比日头的光更明亮的光照在我们的心中。愿智慧的心使我们知道，每一天都是上帝今天正在给我们的赏赐，让我们在今天就能够珍惜这一份礼物，也在今天做务实努力尽本分的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